要求式的祷告。首先我们认识到祷告是两方面的体系，是人与神两方面的啊，是人与神之间的交通。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啊，首先你要认识祷告是两方面的体系，是人与神之间的交通。当你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入到一个预备好的状态，帮助你能够更加清心吐意的来跟神祷告了。因为祷告其实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交通，也就是说人与神之间的对话，人与神之间的互动。就像你和我聊天，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啊，我们这就是一个交通。祷告是你和神之间的这种交通，你要先认识。所以不存在说我不会祷告，如果你有一张嘴你就会祷告。跟你旁边的人说，只要你有一张嘴，你就会祷告，
你就会祷告。
只是对象换了，你要知道对象是跟神说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我的祷告，我在很多地方祷告，也带领祷告会，很多人说你的祷告为什么感觉真的像是跟神说话，很纯净啊，好像是就是在跟神说话。我说那就对了，因为祷告就是跟神说话。有的人的祷告好像在做报告，在做演讲，你就知道他不知道在，甚至有的人跟神祷告好像跟神讲道一样。你发现有的人祷告跟神讲道，有没有？他祷告的时候又是引经据典的说了很，当然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宣告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的这个他已经错误的对祷告有错误的认识，他祷告好像是一种宗教，在跟神讲道。神不需要你给他来讲道，神需要你像一个孩子一样的认识，你现在是跟你的父，天上的父说话。而且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来到父的面前。当我说我奉耶稣的名来到天，我们祷告是说慈爱的天父，然后我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今天活在新约，新约跟旧约最大的不同是，旧约需要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到至圣所朝见神，而且随时会被神击杀，当他有不洁净的罪的时候。阿们。但新约变了，新约耶稣来了，耶稣他用自己的身体成了一个幔子，被撕裂，被挂在十字架上。我们透过耶稣的身体，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各位一起说，我透过耶稣的身体，
我透过耶稣的身体，
直接进入至圣所，
直接进入至圣所，
不会被神击杀，
不会被神击杀，
是因为耶稣的宝血，
是因为耶稣的宝血，
使我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
使我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
直接和父神说话，
直接和父神说话。
阿门，
阿门。
先要更新你的思想，先认识什么是祷告。祷告是我们直接跟父神说话，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就能来到父神面前了，就这一句就好，凭着信心。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说猜的天父，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有的人当然你也可以说猜的主耶稣没有问题，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也是一的。但是比较正规一点来讲的话，我们是说猜的天父，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他面前。阿们。当然你可以说他的主耶稣没有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讲，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认识一点，就是你靠着耶稣的血是来到了父的面前，你是跟父说话你不要跟父讲道，你要知道你的对象是谁，所以你要带着一个毕恭毕敬的态度来到父神的面前。阿们。来到一个知道你是向神说话，而这位神是你的父，他愿意听你向他说话，因为你是他的爱子。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父神的爱子，
你是父神的爱子，
父神愿意听你说话，
父神愿意听你说话。
阿们。
阿
们。你要认识你爱子的身份，所以说才是天父，这是对我们对他的称呼。然后你要说你的需要，可以说什么都行，但是你知道你向谁说的，所以要有一个恭敬的态度和尊荣他的心，荣耀他的心可以，而且也认识他是你的父，他愿意关心你，愿意帮助你，所以愿意满足你生活中的需要，所以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敞开你的心，清心吐意的向他祷告。阿们。
阿们。
大家一起说清心吐意，
清心吐意。
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达不到这个境界，因为他不认识他到底跟谁说话呢。有的人说我会祷告，我说你有一张嘴，你又是个哑巴，你为啥会祷告啊？说明你没有认识你啊，祷告是干什么的？祷告是跟父母，爱你的父母说话，所以啊，你可以说一切你想要说的，但是知道你说的对象是谁，是父，是天父，是神，所以你也会知道我不应该说一些废话啊。你要说你需要的，说你爱慕他的话语，说说神的话语，说照着圣经的应许啊，向神要求你的权利。其实我们今天上午讲的这个信息就叫做要求式的祷告。什么叫要求式的祷告？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啊，抓住神的应许，向父神要求你的权利，抓住父神的神的应许，来向父神要求你自己的权利。你神对你的祝福都是你的权利。阿门。整本圣经有600多处神对你的祝福的应许，那些应许都是给你的，那些应许都是你的权利。你可以向父神来要求你自己的权利，而父神一定会给你。阿门。因为那是他给你的权利。但很多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要求式的祷告，他们却不会操练，他们却不懂得抓住自己的应许来向父神要求自己的权利。很多的基督徒的祷告就流于宗教，流于形式我们可以分辨出来，因为你一看他祷告，我们知道这个人他不知道在跟谁说话。我们是跟父说话。阿们。跟父说话单纯一些，跟父说话像一个孩子一样。你可以向父神求一切圣灵感动你要求的事情，但你知道祷告是向父神说话。阿们。这个很关键啊。所以祷告是两方面的体系，是人与神之间的交通，一面是赐福的一方，就是神是赐福的一方，另一面呢是领受的一方。领受的一方是谁呢？就是我们。所以我们是领受的一方，所以要记住，祷告呢是向神父神说话，是要父神来回应你，来与你交通。所以你可以看到祷告是基督徒最需要的，因为我们只有通过祷告才能与父神连接上，而父神是生命的源头。当我们与神连接，就是与生命的源头连接，而神那里有你一切的答案，能解决你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神那里。和我一起说，我人生一切的答案，
我人生一切的答案
都在父神那里，
都在父神那里。
阿们。
阿们。
所以祷告需不需要？
需要。
需要。你找很多人说，哎呀，他不过给你点安慰罢了，他解决不了你的麻烦。但是父神那里有你一切的答案，他能解决你人生一切的麻烦，一切的风浪。他在等候你来向他说话，因为他已经让他的爱子耶稣为你死了。为你死的目的不仅是除了你的罪，使你得永生上天堂，更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与你恢复伊甸园的关系。因为神造人目的就是要让人在伊甸园里享受父神的慈爱，与他有美好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天天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会显现在亚当面前，像朋友一样的跟他对话，有没有？每天是父神来找他，因为把他当成儿子一样的来跟他亲密的交谈。因为父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来享受神的爱，来分享神的爱，来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关系说，神创造我，
神创造我
是为了和我有永恒的，
是为了和我有永恒的
美好的关系，
美好的关系。
阿们。
阿们。
你要认识这点，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从来没有改变，神仍然在渴慕与人有美好的关系。所以他让他的儿子耶稣替人死在十字架上，通过耶稣的流血舍命，废掉了人类的咒诅和罪，使一切信他的人罪得赦免，咒诅也被破除，然后开始能够得以靠着耶稣的血直接来到父神面前，与父神就算恢复了关系。所以当圣殿的幔子 列为两段，就是耶稣断气的一刹那，圣殿的幔子列为两段。为什么呢？因为圣殿的幔子就是大祭司必须要透过最后一道，就是圣殿的幔子，才能达到神的面前，进入至圣所。至圣所外面有一个圣殿的幔子，这个幔子就是神与人之间的隔阂，也就是隔膜啊。人必须啊通过这个幔子才能进到神面前。当耶稣死的时候，这个幔子列为两段，就预表着神与人中间的隔阂消失了，神和人之间恢复了关系。阿门。所以你要明白为什么啊，圣殿的幔子要列为两段，在耶稣死的时候，因为神是在宣告我已经恢复了我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神在呼召全地的儿女们，神的儿女们要来与他相交，恢复了，因为这个关系靠着耶稣的死已经恢复了。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所以既然神恢复了这个关系，我们就应该每一天来向神祷告，因为这个代价是巨大的，耶稣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用命和他的血和他的身体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恢复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可是很多基督徒还不想来跟神祷告。我们信耶稣不是一个宗教，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信耶稣不是一个宗教。耶稣为你流血舍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是为了换来一个基督教，也不是为了提高你的生活质量这么简单。有的人说我信耶稣就是想提高一下生活质量啊，有点心理安慰啊，甚至有的人把耶稣当偶像来拜，就是想发财啊，得平安，身体得医治，这些动机都是不良动机。我们应该啊除掉这些动机。你要看到耶稣拯救你，一方面是救你脱离了永恒里的刑罚，就是地狱，如火火湖，可不可怕？其次，耶稣拯救你是为了让你恢复你荣美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的身份，天国的公子啊，天国的王子，天国的公主的身份，是贵重的，是重价的。恢复你的身份是干啥呢？让你认识到你是王的孩子，你要跟王恢复关系。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我们的神，他要你跟他恢复关系。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王的孩子。
你是王的孩子。
你的身份已经恢复了。
你的身份已经恢复了。
要常常来到王的面前。
要常常来到王的面前。
就是神面前。
就是神面前。
来与他恢复关系。
来与他恢复关系。
阿门。
阿门。
来与他相交。所以因为你是王的孩子，你要认识到这个，当耶稣死了啊，透过他的血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是为了什么？不是让你一个礼拜过来聚一次会。如果这样的话，你太对不起神，你也对不起自己，你没有认识救恩的宝贵。我们绝对不是一个宗教，信耶稣是生命，是与神之间的啊永恒的互动，是永恒，而不是一个宗教。在地上啊，有的基督徒一个礼拜来聚一次会，这个是不够，所以我们需要每天自己在家啊，也是说关上房屋关进入内室，关上房关上门，来与神说话，有没有？
有。
在旧约可不敢这样，在旧约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到至圣所，还得先为自己赎罪，而且神往往会击杀他。基本上那些大祭司每年为啥换一个呢？因为基本上都死了，所以他们想跟神说话那是要命的。但是现在新约来了，耶稣啊，用他的血他的命换来了这个宝贵的机会，你可以跟神直接说话，神不会击杀你。阿门。否则的话，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被神击杀，都没人敢跟神说话。但现在没有，是因为耶稣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死了，使你今天可以活着能与神交通。阿门。所以我们要宝贵这个机会。很多基督徒不喜欢祷告，是因为他不认识祷告来之不易，祷告的特权啊。跟你旁边的人说，祷告是神给你的特权。
祷告是神给你的特权。
阿门。
阿门。
别的外邦人是没有这个特权的，他祷告神也会听他的。他也来不到神面前，我们因为信了耶稣，我们才有特权来到神面前。而很多基督徒不用这个特权，一年祷告就是 礼拜天过来跟大家安慰一下，是你祷告是别人祷告，所以他一年有的甚至圣诞节才过来，这样的基督徒不可能上天堂的，这都是耶稣都不认识，甚至连那些传道人主都说我不认识，这些基督徒主更不认识，他也不认识神，神也不认识他。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在家也要祷告的人，天天祷告的人。大家说我要天天祷告，
我要天天祷告。
阿们
阿们。
因为你的一切都在乎你的祷告，没有祷告你就得不到神的帮助啊，你的人生的麻烦事也解决不了。所以我们的一切都在乎我们的祷告，关乎我们的命定，因为神在那里，在神那里拥有一切，一切的资源，一切的生命，一切的祝福啊，一切好的，一切你人生的答案都在神那里。但神在等候你来向他说话，他就释放给你，如果你不找他他就不找你，你不找他他也不给你。阿们
阿们。
为什么呢？在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各位找到了吗？
找到了。
好，大家商量说准备起。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求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祈求，神说的啊，神说的，耶稣说的，就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神要我们向他求，他愿意给我们。哈利路亚。那你不求那你就得不着了，所以反面思想，你不求那就没办法，你就不能怪神，神已经说了你向他求他愿意给你。祈求式的祷告，这可以说也是要求式的祷告，是一个道理。祈求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要求自己的权利，它也愿意祈求，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原文圣经是说，或者说要求自己的权利，
要求自己的权利，
要求自己的权利，
要求自己的权利。
所以我是根据这篇这个经文来写的这个讲章，因为原文圣经不是说祈求，是说要求自己的权利，
要求自己的权利。
我说了，你的权利都在圣经里，你的权利都在神的话语里面。阿们。你的权利在哪儿？在神的话语里面，不在别处。所以你必须要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你就找不到你的权利，找不到你的权利你怎么要求呢？你必须先知道你的权利啊，你才能向神要求你的权利。所以圣经是天父写给我们神儿女的家书，大家一起说家书，
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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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写给家里的人的，
是写给家里的人。
家书里的应许，
家书里的应许，
都是真实的，
都是真实的，
都是阿们的，
都是阿们的。
为什么呢？是因为是写给家里人的，家里你留给家里人的是不是最好的？
是的，
你不会给家里人坏的东西，对不对？你总会给家里人的都是好的啊，所以天父也是如此。圣经是他写给我们的家书，所以其间记录了一切神对我们的祝福的应许，都是给我们的权利，是神给他儿女的权利，都在圣经里面。哈利路亚。哎，祷告和读经为什么是不可分割的呢？是因为你必须找到圣经中你的应许，才能向神要求你的权利，你的权利都在圣经中。很多基督徒呢，他不懂得如何来做这种要求式的祷告也是因为他不通达圣经，他不认识神的话语。当你不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神说我的百姓 因无知识就灭亡，我的百姓因无知识就灭亡。所以很多基督徒活在属灵的枯干里面，活在被掳掠里面，活在被仇敌追赶里面甚至捆绑压制里面，是因为他没有找到他不认识神的话语，他也找不到自己的权利，他也不知道向神来祷告要求自己的权利，等于他的权利就作废了。因为你没有得着的权，你没有找到的权利，你没有用出来的权利，就等于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在圣经中有很多的应许都是给我们的，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不能受益了。比如说医治的应许，医治的应许有很多，但是因为经文说因他受鞭伤使我得医治，在马太福音说他担当我的软弱代替我的疾病，这都是在讲耶稣医治方面的应许。说到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我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希望你来思想，愿神来开启，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帮助我们听得明白。阿门。通过这个见证，你要思想你就是我只是举一个见证但你要去举一反三，去思想你是如何你有没有抓住神的应许来向神要求自己的权利。因为关键点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向神来要求自己的权利。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就会错失神给你的权利。比如说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这是真实的，是美国的一个小女孩的见证。她得了什么病呢？她的肾衰竭，两个肾都是尿毒症的衰竭了这是很可怕的病，会成人得了这个病也是很痛苦的，因为洗肾呢都是很痛苦的，而且她是达到最后的晚期，就是肾衰竭了。什么叫肾衰竭？就肾死了。所以这个小女孩全身都是浮肿，很痛苦。医生说，医生对她的父母说，你的女儿还能活一个礼拜，而且还是在重症监护里面，还才能维持一个礼拜的生命。后来她的父母呢，因为是基督徒当然父母也在不停的祷告，但是这个小女孩一天一天的死亡。所以她的父母就想起来对这个孩子说孩子如果你晚上疼得睡不着觉，你就向神宣告这两处经文。他父母写了一段经文两个经文就是他所认识的关于医治的应许。哪两段经文呢？一段就是因他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还有一段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所讲的他担当我的软弱代替我的疾病。他都是耶稣嘛，所以他就说女儿你疼痛的时候就说这两个经文那这个小女孩疼不疼呢？肯定疼，成人都受不了这个疾病。所以她就天天的宣告宣告了3天3夜，就宣告翻来覆去的去读这两段经文。其实我估计她第二天就不需要读了，甚至一个晚上就不需要读了。因为什么呢？她读了一个晚上就已经背下来了，她就开始天天在嘴里念叨念叨念叨了3天，估计上万遍都不止。当他到第3天的时候突然他对他父母说我不疼了，然后他父母就赶紧找医生来检查为什么会不疼了呢，这个病是时时刻刻都在折磨着他。后来医生就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两个肾完全的被神，他当然医生不这样认为，但是就当医生发现他的两个肾完全的好像不是他的肾，是被人换过一样，是新造的肾，一点毛病都没有，连一点毛病都没有，没有见过那么好的肾，是真正的一个两个新肾。为什么会这样？神为这个小女孩施行了一个创造性的神迹。哈利路亚！神把他的旧肾拿掉了，换掉了两颗新肾。神能不能做到？神创造万物是枯骨复苏，真的很容易。但是这个小女孩为什么能得医治呢？是因为她宣告了3天3夜神的话语，通过神的话语，她3天3夜向神要求她自己的权利，神就赐给了她。医治本身是我们神儿女的权利，当然是说医治，
医治
是我作为神儿女，
是我作为神儿女
利，
做你们的权利。
阿门，
阿门。
外邦人没有，但你有，为什么？因为耶稣为你受了鞭伤，是为你受的鞭伤，使你得到医治。耶稣为你的健康买了单，耶稣为你死了，因为小弟说了你的罪不就够了吗？他为什么要人被人打成那个样子呢？为什么要受鞭伤呢？是有目的的，因为他要为你的健康买单，他要为你的健康付代价。他不仅要拯救你脱离地狱，他还要让你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也活出健康的生命，所以他需要为你受鞭伤。你不要让耶稣的鞭伤白受，对旁边的人说，你不要让耶稣的鞭伤为你白挨了。
不要让耶稣为你受的鞭伤白挨了。
阿们，
阿们。
要是这样，你要有这样的认识，当你有这样的认识才有信心。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叫做，我很喜欢读她的一本书，叫《馨香的墨药》，我甘夫人。他里面有个见证，就讲到他有一个朋友病了，他就说，他为他祷告说，你不需要再病了，你不需要再病了，你不需要再病了。什么叫你不需要再病了？因为耶稣为你受了鞭伤，使你得到医治，耶稣为你的健康买了单，使你得到健康。阿们。你只要享受你的健康，你不需要再病下去。他说你不需要，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不需要再病下去。他带着信心对那个姐妹说，你不需要再病下去，他就好了，他立即就好了。他是说，我不需要再病下去，
我不需要再病下去。
对，有病的家人呢，你就需要效法这个小女孩，没有人给她祷告，父母也不太认识医治，但他就知道这两个经文，就给他说了。如果是他父母把他祷告，他早就好了，不会死，马上就死了，是他自己宣告上万遍神的话语，要求自己的权利，神就医治了他。哈利路亚。倘若这三天他不宣告神的话语，他会死的，你相不相信？他一定会死的，他一定会死的。但是当他宣告了三天，要求自己的权利，抓住神的应许，这个小女孩神迹的得医治，而且神行了一个大神迹，创造性的神迹，是最大的神迹，把他的两个死的肾换掉了。神做手术不像人，还得用刀子，神差派天使在你不知道睡着的情况下就把你的肾换了。哈利路亚。一点疼痛也没有，一点感觉也没有，但是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但是你立时这个小女孩就得了医治，他就出院了，就很健康，这震惊了让教会，他就在教会里做见证，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是很多的弟兄姊妹心灵得到复兴认识了什么是医治。医治就是抓住自己的权利，向神来要求你关于医治方面的权利。阿们。你不需要总是找这个人，你找到那个人找到。真正让你得医治的是信心，大家说信心。
信心。
耶稣医治的所有病人，大部分的耶稣对他们临走的时候都说了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是不是？而信心的源头是什么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罗马书这句经文的意思是什么？是信心的源头就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信心很简单，就是你重复的宣告神的话语。他为什么要宣告三天呢？为什么第一天神不医治他？我告诉你一个属灵的奥秘，因为人的信心需要宣告出来，需要，而且不是一次，需要重复的宣告神的话，不是宣告别的，宣告神的话，重复的宣告神的话，重复的宣告一遍两遍十遍二十遍一百遍二百遍两千遍两万遍，说多了你就信了。对你旁边人说，说多了你就信了，
说多了你就信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
有一个谎言，一个人传你不相信，一百个人传你不相信，一万个人也在传，天天在你耳边念叨，你就信了。它就是个谎言，但是你也会信。神的话语不是谎言，神的话语是真实。当你重复重复重复的宣告，人是这样的，人被造就是这样，当你重复的宣告，你就会开始相信。你现在相信只是理性的相信，这个不够。大家一起说，我的信心，把手放在这里，
我的信心
要从这里，
要从这里
过渡到这里，
过渡到这里，
就是从理性的相信，
从理性的相信
晋升到灵里的相信，
晋升到灵里的相信，
那就是真的信了，
那就是真的信了。
阿们，
阿们。
理性的相信没有用， 理性的相信没有用，很多基督徒活在理性的相信里面，所以你祷告得不到医治也得不到什么，因为你活在理性相信。有的基督徒会问我怎么知道我是活在理性的相信还是活在灵里的相信，反正很简单，你的祷告没果效说明你活在理性的相信。如果你活在灵里的相信的时候，你的祷告是有极大的果效。阿们。
阿们。
而想要从理性的相信过渡到灵里的相信，秘诀我告诉你了啊，持续的宣告神的话。就像这个小女孩的宣告三天，她可以宣告第一天，神难道不愿意医治她吗？愿不愿意？愿意。神是爱的，她父母都信耶稣，她也信耶稣，为什么不医治她呢？看到她受苦，难道神不心疼吗？但神，我们的神你要认识他，我们的神是不打折扣的神，他要求人的信心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得到医治，神从来不让这个程度降低，所以我们必须要达到这个程度，你达不到就得不着，达不到就只有死了。所以信心是得着灵界的唯一的钥匙，信心是得着天堂财富的唯一的钥匙，没有后门的。阿门。你的信心不到位就没有办法，你哭也没有用。他父母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没有用。直到那个小女孩宣告，当然也是神的恩典啊，神不是神的恩典，神也不会感动他，让他这个小女孩来宣告这两处经文，是神让他父母给这个小女孩说要宣告这两个经文，这都有神这个暗中的神的这个保守。但是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你的信心想要到位，要持续的宣告神的话，对旁边的人说，你要持续的，
你要持续的，
重复的，
重复的
宣告神的应许，
宣告神的应许。
阿门。
阿门。
你听好了，你要是打一个见证学会了，很多的问题都能解决，无论是医治、工作、婚姻、家庭各方面，因为神的应许包括一切。阿门。
阿门。
都是同样的应用啊。但什么应用呢？这个小女孩才九岁，九岁的小女孩单不单纯？起码比你单纯，对不对？单纯的好处是啥？说什么都相信，信心比你大，小孩子的信心比大人大。但是他宣告了三天，上万遍，你需要宣告几天？你自己约我一下，我估计你是按几个月来算，甚至几年来算，有的人更迟钝，更加的疑惑，那你就按几年来算，你就好好宣告。他宣告几万遍，你宣告几十万遍，你不要说那他宣告三千或者就好了，我宣告了三个月还不行，说明你太复杂了。你在这三个月正在达到那个小女孩的水平，达到她的水平，然后再宣告三千。所以我们的信心每个人的信心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他单纯他就容易相信，有的人他宣告三个月还在胡思八想，那他还需要，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你不要跟别人比，你只知道一点，就是说明你的信心还没到位，但他总有到位的那一天，那就得你持续的来宣告。阿们。
阿们。
加强宣告。其实基督教如果让我来讲的话，基督教是一个宣告的宗教，当然它不是一个宗教，但是我们的信仰是宣告的信仰。阿们。
阿们。
你要多宣告什么话？因为圣经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这是信心的源头。还其次，圣经还讲到一点，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大家说没有行为的信心，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死的，
是死的。
什么叫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说你信，信需要有行动，最起码的行动是你的嘴要动起来。对你旁边的人说，你的嘴要动起来，
你的嘴要动起来。
所以这是底线，你的嘴都不动起来，你凭啥说你相信？撒旦也说我相信，但鬼魔的信是恐惧战兵，神说你相信就拿出行动来，否则你的信心是假的。最起码的行动，你的嘴要动起来。既然你相信，你就天天宣告。阿门。
阿门。
宣告宣告，直到过渡到灵里的相信，灵里的相信你会知道，你的说话会带有权柄，你会有极大的信心被释放出来。刹那间就能得医治，这个小女孩刹那间得了医治，刹那间疼痛离开了，完全好，要不然她就只有死了，就是这样。所以魔鬼借着吉利偷窃了很多基督徒的命定，然后这个小女孩九岁就死了，她也可以上天堂，但是呢她失去了命定，她以后 不能再侍奉神了，是不是这样？很多的基督徒被撒旦偷窃了命令，因为我们原本是可以胜过他的，但是因为我们无知，死于无知，我的百姓因无知时就灭亡，这是神说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达神的话，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通达神的话，
你要通达神的话，
你要认识神的话，
你要认识神的话。
这个很关键，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那就真的是可怜的。包括我只举这个例子，如果举例子的话太多了，就是各方面，包括保罗说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这一句话其实涵盖了各个领域，说明了神对基督徒还有一个应许，是让你凡事有兴盛。大家说凡事，
凡事
是一切的事儿，
是一切的事
都兴盛，
都兴盛。
这个应许大不大？
大。
神不想跟你说废话，一句凡事，你想要啥？各方面的，所有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婚姻、家庭、亲子工作。朋友、人际关系各个方面生意、事业各个方面，你想到的神说他都愿意凡事兴盛。阿们。这个应许我觉得特别大，你就可以抓住这个应许宣告他十万遍，你得按万来算，你就一定会相信，不然有的基督徒他就不相信，他不相信的时候呢，他就无法在他生活中各个领域得胜，他就只能活在被魔鬼的偷窃、破坏、掳掠里。所以我们需要重复的宣告是值得的。所以神有这么伟大的应许，我们其实都在圣经中如果你去具体的找的话，实在是很多，包括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但旧约申命记28章，你可以读到有很多祝福的应许，说到当你遵行，当然是有条件的神的祝福都是有条件的。这里面就讲到了，当你遵行耶和华的诫命典章的时候，神应许开始了祝福，这以下的祝福要追随你，哈利路亚。然后讲到了什么祝福呢？居首居尾，居上居下，这个祝福其实就可以应用在你的工作单位或者你的事业上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居上居下的应许呢，就说明你可以被上升你就从职员会干到领导，干到更高的领导，干到更最高的领导，成为 CEO 都是可以的，如果你有信心。阿们。你有这方面的信心，神给你这方面的托付，神是可以让你居上不居下，居首居尾，是不是？不是我讲的，以前说的居首居尾，你的生意可以干到这个城市最好的，你的公司、你的企业能够成为这个国家最好的。阿门。
阿门。
世界上最好的、最大的企业以及公司都是基督徒的，你可以去看，都是基督徒的。所以，甚至好多是犹太人的，因为神的应许祝福是居首居尾、居上居下，神给我们的祝福是超越的，只是很多基督徒他没有认识，他不相信，所以他不敢这样求，他也不敢这样干。当我们认识了，我们敢这样的求，我们敢这样宣告，我们也敢这样做。因为外邦人没有神的祝福，我有神的祝福，我怕什么？他都敢做，凭什么我不敢做？他连神的保护都没有，但我有神的保护，我还有神的祝福。只要我做到祝福的条件，遵行神的诫命典章，我遵行了神的律法，我遵行了守住了神的道。就是，其实这句话呢，就遵守住了天父旨意，我就是蒙福的。你知道，当我遵循天父旨意的时候，我的信心是完全的。所以，如果我遇到任何魔鬼偷窃我，或者是不好的事情，我就宣告，我是遵循天父旨意的。所以，撒旦最后你没有权利来搅扰我，你没有权利来攻击我，你也没有权利来偷窃我。我就像就像斥责一条狗一样的，我向他。就可以这样向他说话，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来找我的麻烦，因为我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好的，但是如果我犯罪了，我没有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我的信心就是有破口的，我就不能这样一直期望跟他说，直到我认罪悔改，我的信心又恢复了，我才能又一直期望来跟 魔鬼啊斥责。所以啊，虽然宣告是一方面，但是啊，还有一方面也是你要做到一个属灵的实际，就是你要遵行神的旨意。阿门。否则你宣告的时候，你的信心会有破口啊，你不可能没有破口，你的信心会责备你，你的良心会责备你，你良心责备你的时候，你的宣告就打折扣，打了五折，哎，魔鬼就会攻击。但是当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举手举尾，我们就能去上去下，因为神说了，我也做了，我遵循了他的旨意，我就能宣告这一切的应许都是我的。哈利路亚！这样的话，魔鬼就无权把他的脏手放在我的生活的各个领域。阿门。所以听好了，一方面是宣告，另一方面是你自己有没有行出神的话，有没有活出神的话，有没有遵行天父旨意，这个也是关键。如果你在如果你没有向神来要求你的权利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失去这一切。所以很多人他活得很自卑啊，但是我告诉你，自卑不是谦卑。大家一起说，自卑不是谦卑。
自卑不是谦卑。
自卑是撒旦的谎言。
自卑是撒旦的谎言。
你是耶稣用宝血买回来的。
你是耶稣用宝血买回来的。
所以你不需要。这么的就是自卑，就是甚至可以说有的人作践自己那是因为他不认识自己的命是耶稣用宝血换回来的。耶稣的命换了你的命，耶稣的命高不高贵？
高贵。
但是那么高贵还换你的命，说明你的命也是高贵的，说明你的命也是宝贵的。所以主是用重价把你买回来，光这个重价就是耶稣的命把你买回来了。不管你以前怎样，耶稣用命把你买回来了，你就是宝贵的。哈利路亚。就好像哪怕你是个大白菜，但是有人用一个最无价之宝的夜明珠换了你这颗大白菜，那你这颗大白菜你还能不能再说我就是颗大白菜？能不能？你得说我现在是夜明珠了。有的人信了耶稣以后还是不改自己的眼光，看自己，我就是没文化的，我农村老太太，我天天我没什么护照，我就是等着死。你这是对不起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主都不在意，主用他这个无价的生命换了你，你就成了无价之宝，你就成了宝贝。阿门。所以你不要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要用神的眼光看自己，通过耶稣的宝血看自己。我们是宝贵的，大家说一说，我是宝贵的，
我是宝贵的，
因为我是耶稣用他的命换来的，而耶稣是天父最宝贵的，
而耶稣是天父最宝贵的，
所以我也是最宝贵的，
所以我也是最宝贵的。
阿门。
阿门。
哎，你要能不能把这个弯儿转过来？有的人信了耶稣还是很自卑，自卑仍然是魔鬼的谎言。神要的是谦卑，神要的是谦卑，神要的不是自卑。阿门。神要的是谦卑。什么叫谦卑？谦卑是没有自己，自卑还是有自己。谦卑是没有自己，只有主的思想，主的眼光。谦卑是用神的眼光看自己，自卑是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阿门。所以我们还是要脱离自我，我们要进入到神的里面。所以你要拒绝自卑，而要谦卑。你要宣告，我们一起宣告：神祝福我，
神祝福我。
我居上不居下的，
居上不居下的。
居首居尾的，
居首居尾的。
阿门。当然，我再次强调，我不是在讲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是把正确的讲错了，是先有正确的，后有这些错的。我现在正在讲正确的圣经啊。有的人一听就该说了，这不是社会的成功神学。你要知道，先有真抄才有假抄。阿门。他们假的把真的给搞坏了，你不能说真的就是坏的。圣经的思想还是让我们是兴盛。 成为新生的目的是干什么？是为了让你成为多人的祝福。阿们。一个乞丐能祝福几个人？如果你是个乞丐，你能不能帮助很多人？自己都饿死了，你帮助谁？如果你是亚伯拉罕负责敌国，你确实能帮助很多乞丐，是不是这样？所以神不是怕你心胸发达，神愿意让你心胸发达，像亚伯拉罕那样，但是目的只有一个，是让你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不要说一说兴盛了就说是成功世界，就这样，这样说很多祝福的应许，祝福的应许，阿们。但是为了让你得到祝福，得到兴盛，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祝福。对你旁边人说，神要让你成为一个祝福。
神要让你成为一个祝福。
神祝福你的目的。
神祝福你的目的。
是要让你成为一个祝福。
是要让你成为一个祝福。
所以，如果你真认识了这一点，你啊就可以成为一个祝福，你也可以兴盛发达，你就可以成为列国的祝福。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全盘的来看圣经。我本人是最抵挡恩典福音、成功神学之类的心态神学，我也讲了很多的信息啊，甚至把这些东西讲的体无完肤，很多人听了以后甚至讲这些人的人估计要被气死了。这些传讲恩典福音的这些人听了我的讲道，他们估计会受不了，因为我讲道很锋利。但是我讲是讲圣经的真理，我讲的是平衡的，阿们。所以你不要认为没讲这个有个是恩典福音或者是成功神学，不是这样的。神的话是真实的，这些是假的吧，真的搞坏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回归到圣经的真理。所以在圣经申命记28章有很多祝福的应许，我喜欢宣告这些应许套在我自己身上，阿们。你也需要这样做因为这些应许是给谁的？是给你的。你为啥不要？你不要我
要，
当然你的那块我也要来。我要我自己的就够了，神给每个人都足够了但是我还是要说其中有一个差别在哪里，那些错误的教导和正确的教导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他们忽略了祝福的条件。他们可以天天宣告没点用，我告诉你，神看见他们都厌烦，我看见他们都厌烦，神看见他们更厌烦，因为圣经在我里面感动我。有些人神看见他就厌烦，你说什么神都会听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忽略了祝福的条件，就是要遵循神的旨意。如果你不遵循神的旨意，你把嗓子喊哑了，天天宣告，我跟你说，神听了都厌烦，照样不会，而且咒诅会临到你。你把神当成小孩子忽悠神了，这个东西本身是1000万才能买到，你给神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说这就是我给你了一张支票，支票上写了0000，是你智商低还是怎么样？你不要去忽悠神，神说这是有条件的，所有的祝福都是有条件的，阿们。你要付够代价，代价就是祝福的条件，遵循神的旨意。很多的祝福有不同的条件，但本质的条件都是要遵循神的旨意，阿们。否则的话没有用，所以他们的错误就在这里。所以具体的灵活的应用呢，就可以说，如果你是在单位里面上班的当然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你也有这样的呼召和感动在职场上侍奉那你就可以宣告，主会祝福我在单位里居首居尾，居上居下，你会看到谁可能就会支撑你从单位里一个小职工做到一把手这样的事情是真实，阿们。所以那样就能够更多的祝福在职场发光。当然我们不要加上忧虑，因为神给的祝福是不加上忧虑，阿们。如果你加上忧虑了，你就要悔改思想，是不是你靠自己？还有很多的祝福，比如说你要借贷给人而不会向人借贷就是你会借钱给别人但不会向人借钱，就是财务方面的祝福，这个也很关键。如果说你有经常向人负债，你就需要来祷告宣告神的应许在你身上，来要求自己的权利，就是宣告我必不会向人借贷，我所有的借贷都要还清，这都是神给你的应许，阿们。 你祷告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祷告，这是最有能力的祷告。阿们，
阿们。
不要天天在神面前一哭二闹，那个是小孩子做的事。你刚信主可以，因为刚信主不懂事，刚信主属灵的生命一岁大，跟一岁的小孩子跟父母哭哭闹闹，在地上打个滚没问题，父母就给他们就给他了。但是你信主以后，慢慢的，不是说一年以后，而是说有的时候，你看你信几个月以后就开始训练你了，你就不能这样，你就开始训练你要有信心，信心你就需要抓住神的应许来了。阿门。你就会发现你的眼泪战术好像不是每一次都奏效，是不是？你发现有时候不奏效，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因为神说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十来岁了，还天天哭，一招要东西不给你，你就在地上打滚耍赖哭哭闹闹，这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甚至这是青年人了，一个十来岁的青年人应该做的事吗？是不是？如果你的孩子十七八岁了，找你要个东西你不给他，他在地上又打滚又哭又闹，请问你是什么反应？你的反应肯定没有神好，神还知道忍耐着不给你，你估计上去就踹他几脚扇他几耳光，因为这个太丢人了，是不是？这个孩子已经不成才了，所以我们不要做不成才的孩子。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做成才的孩子。在神家，做成才的神的孩子，阿们，就是要成熟，要长大，不要活在幼稚里，我们要成熟。神看重只有一点，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神看重只有一点，信心。信心是你成熟的标志，信心需要成熟，需要长大。阿们。你不要信主的时候什么信心，到现在还这样的信心，说明你是硬派没发育，你是个怪胎，这么多年了喝了奶粉就喝哪去，天天也就没喝奶粉，奶粉就指的圣经，说明他都没好好读经。你不要好好读经了，圣经是纯净的灵奶，有没有？实际上写得很清楚，纯净的灵奶。如果你经常读经祷告，你怎么可能不发育？不发育说明你要么就没有喝到奶，要么你就是零食吃多了。圣经不读，天天不知道看啥乱七八糟的网上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你最喜欢吃垃圾零食快餐，你天天塞到肚子里，早晚得属灵的癌症，早晚成功怪胎。纯净的灵奶毫无添加的这个最好的东西你不读，有的基督徒现在就很可怕，什么东西奇怪古怪新奇他就喜欢看喜欢听，圣经他不听，真道他不听。我说这样的基督徒离死不远。你就现在的人，很多小孩得癌症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他喜欢吃零食？得白血病得胃癌的五岁都有，网上经常曝光，可不可怕？为啥？父母不给他好好做饭，天天吃这些零食，吃的这个整个身体都是连老年人都不如。所以就像一些基督徒，圣经纯净的灵奶他都盲目，在网上到处涉猎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古怪他喜欢看，什么东西说的胡说八道，越疯狂他越喜欢。就像前阵子有人在网上说7印已经揭开了，现在都是第7印了，疯狂的转发，这些基督徒我都服了，简直就是一点常识都没有，第一印都没揭开，啥时候跑到第7印了？有的人自称是先知，他说谁跟我说你都相信，我说我是耶稣你相不相信？所以骗一个基督徒像骗一个3岁的小孩一样，太可悲了教会。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被骗？不好好看圣经，不渴慕灵奶，就听这些人胡说八道，很愿意被他们忽悠，谁也心疼。这就是他不读圣经得到的这个回报，那就是吃他罪的果子。也在末世很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好好读圣经。阿们。因为你的信心的源头是从圣经来的，从神的话来的，而你的信心是你成熟的标志。所以这一切呢都跟神的话有关系，而且祷告也是跟神的话有关系。要求式的祷告全靠要求通过神的话语来要求你自己的权利。阿们。你看神的话重要。
所以啊，跟旁边人说，每天回家读圣经，
每天回家读圣经
啊，不论多少，最少三章啊，别读快。我从来反对人们速读圣经。有的人说我读了圣经已经是100遍了，但是你跟他谈话发现这个人啥也不懂。他因为啥？他速读，他的一个礼拜就能读一遍。是谁在后面追你吗？我的时候都服了他。我跟你说，正确的读经是需要祷告来的，借着祷告的灵，祷告的灵邀请圣灵来介入。我每次读经我都会先祷告。我96年重生的时候，圣灵就告诉我怎么读经。那个时候我们家没有信主的，我那个时候读经就是半夜，我父母逼迫了我10多年，他后来为他祷告了10多年才信了耶稣。那个时候我都半夜起来，他们睡着了，我读经，圣灵就告诉我说，你要祷告说，神啊，求你开我心中的眼睛，让我看出你话语的心，要祷告的读，我就祷告的读。后来当然现在就更成熟了，会祷告说，神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啊，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因为这是圣灵的一个彰显。你祷告神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让我看出你话语的形象，求圣灵来开启我，因为圣灵是圣经的作者。阿门。然后整个心是一个祷告的状态啊，你可以放一边说着方言一边看圣经都可以，但是我就是带着一个祷告的状态啊，祷告的灵，祷告的状态来读经啊，然后慢慢读，别着急，谁在后面撵你了？慢慢的读，你慌啥呢？越慌神就不启示，因为圣灵是很温柔的，你要是慌圣灵就不理你。我告诉你，圣灵是看人的心的。阿门。你的心不静他也不会跟你说话，你的心能静下来的时候他才向你说话。阿门。跟圣灵有关系的人是知道的，圣灵是在你静的时候才向你说话，你乱的时候他不会向你说话。说话的是你自己，你自己也会向自己说话，知道吗？魔鬼也会向你说话，不要上来的时候都是神说的，大部分有的时候不是神跟你说的，你是在安静的状态里说的。往往神向我说话是在我半夜起来的时候躺在那里睡不着的时候，灵力很静的时候，圣灵会向我说话。我发现都是安静的时候向我说话，不是在耳朵上说话啊，千万不要在耳朵上追求，而是在灵里说话。你会分辨出来神的说话是不一样的往往神还用神的话来说话，意念上但是呢是被高我的意念，不是你睡不着胡思乱想的，你会分辨出来，这个需要分辨不要说都是神说的，好多都是自己想象的，自己会向自己说话，魔鬼会向你说话，神会向你说话，三方面你要分辨出来是谁说的。阿门。所以你会发现圣经中有很多的祝福的应许，很多很多。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宣告一个神的应许，你可以这样做，每天宣告一个神的应许，每天宣告神的一个应许在你自己的生命里，或者一个礼拜我都宣告这个应许。你说应许在哪里？在圣经上，自己慢慢找，圣经经上就够你宣告几个月好好的宣告宣告宣告，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开始改变了，会有极大的改变。阿门。有的人走天路他不知道怎么走，告诉你走天路很简单，用神的话来走，宣告神的话语，活在神的话语，圣经怎么说怎么信，你怎么宣告怎么行，活出来就行了，就这么简单，而且这是最有能力。阿门。没有人能骗你，没有魔鬼能够攻击到你，因为你有神的话，而且你活在神话里的保护里，魔鬼拿你都没有办法，一切的麻烦都在神的话里有答案。所以走天路必须高举神的话语，没有别的，你要高举别的就行了。有的人就是喜欢高举一些稀奇古怪的异象虚假的异象，而且好多是虚假的异象，我告诉你，还有很多的反正就是新奇的东西，哗众取宠的东西，他就喜欢这些东西，这都是临时，而且是加了防腐剂，加了添加剂，加了色素，加了香精的加了各样的致癌的物质的零食，很多基督徒就喜欢吃这个。你说他不出问题谁出问题？到最后魔鬼就把他吞吃了，给教会带来混乱，这样的人就是祸害。我是说传讲这一方面让信徒进入到这种误区的人是祸害，我不是在讲信徒，
当然信徒会被他们迫害，但是这些假传道人真的是祸害。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分辨出来？阿门。跟旁边的人说，你要有分辨，
你要有分辨。
所以圣经上有一个话说得很有意思，他说这道离你不远，他的话说讲了，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大家一起说，这道离我不远，
这道离我不远，
在我口里，
在我口里，
在我心里，
在我心里。
这个是很奇妙，神的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你心里相信，口里宣告出来。大家说，心里相信，
心里相信，
口里宣告出来，
口里宣告出来，
你就会得到神的话语祝福，
你就会得到神的话语祝福。
阿门，
阿门。
很多基督徒只活在心里相信，但没有口里的宣告，这是不够的。大家一起说，这是不够的，
这是不够的。
为什么呢？我讲了，因为他活在理性的相信，理性的相信你是不够的，想要达到灵里的相信，就必须宣告，宣告有口里的宣告，那叫信心的行动。我说了，信心的行动，你的口要动起来。所以我刚进组的时候就喜欢把圣经中我喜欢的经文圣经中你喜欢的经文呢你喜欢一个经文呢，你把它记下。我就喜欢用好几个小本子，我把它抄下来，抄下来揣到兜里。在路上我经常坐车干什么，我就背解久而久之背了很多的经文，我喜欢的经文我就把它抄下来背下来因为我对数字好像不是很敏感，有很多经文我都会背，但是你说哪一章哪一节说不太清，但是经文我就可以背下来。但是这个经文我背下来是最关键的，阿们。因为这些经文都是跟你有关系，背下来宣告出来，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你的祝福。谁也懂不懂？阿们。你要不知道你就不会宣告，你知道了不好好宣告你也得不着，所以还是得多念多宣告，这就会你的人生就会经历不断的经历转化。很多人在讲转化，什么叫转化？神的话能转化，神的话能让你与耶稣基督的生命化合为一，这就是转化，把你转化成像耶稣的样式。因为耶稣圣经说他耶稣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在讲耶稣的，耶稣他就是神之道。起初耶稣的名字大腿上写的是吗？神之道。大家说神之道，
神之道。
耶稣的名字被称为神之道，
耶稣的名字被称为神之道。
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宣告神的话，因为宣告神的话就是让耶稣的生命和你化合为一，因为耶稣就是神的话，就是他的一个彰显。当然耶稣是神，只是说耶稣特别把他的生命放在了圣经里面，放在了神的话语里面。就是耶稣说，你们所读的旧约整个圣经呢都是指着我做见证的，是不是？指着谁讲的？指着耶稣讲的，为耶稣做见证的。因为耶稌就是神啊，如果你不爱圣经，不渴慕读经，你不要说你爱耶稣，耶稣不认你，因为耶稣就是神知道。你都不爱圣经，你凭啥说我爱耶稣？你用你肉体去爱，甚至有的人用肉体去爱耶稣，进入一种极端里面，说我跟耶稣谈恋爱，他谈什么恋爱？他是用自己的肉体情欲，这是在犯罪。耶稣要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他，遵行神的旨意，就是爱他。阿门。不要用你的情欲去爱耶稣。耶稣是你的新郎没错，但是是属灵的，和肉体上没关系。在深圳有个姊妹很无知，他说我等候主，我脱光了衣服等候主，耶稣是我的新郎。我说你已经被撒旦欺骗了，你等候的不是耶稣。美国来的一个女牧师还说他这样做挺好的，像是个收藏台。我说你胡说八道，谁让你的心像个收藏台，让你脱光了敞开呢？传道人没分辨，信徒也没分辨。你说很多的可怕的事情，这些人 没有圣经的真理，他什么都分辨不出来，非常无知。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神的话语。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活在神的话语。
你要活在神的话语。
要活在自己的遐想里面。
不要活在自己的遐想里面。
阿们。
阿们。
所以当你和神的话语对齐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基督徒。阿们。
阿们。
否则耶稣不会认识你，或者你顶多是个宗教徒，宗教是让人死的。我们要成为基督徒，因为你知道定死耶稣的人就是那些宗教徒，法利赛人他们都属于宗教徒的代表，他们都会把摩西五经他们都认识的，甚至也会背，但是他们却把耶稣定死，因为他没有认识到整个圣经是指着耶稣讲的。阿们。
阿们。
他不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用自己的私意来解释，他们认为耶稣就是得是个王的形象，但耶稣就是以降生在马槽，一个好像是一个贫穷的形象，一个奴仆的形象出现。他们就认为啊，好啊，你的出现与我们的神学观是违背的，与我们的思维模式是违背的，所以他们就连神都拒绝了。所以人活在理性的相信里是很可怕的，我们需要活在灵里的相信。阿们。
阿
们。他们都是从理性上认识神，把耶稣都定死了。宗教是敌基督的，宗教是要把耶稣定死。所以我们什么叫宗教呢？宗教不是说是别的词嘛，就是宗教的意思，就是说你跟耶稣没有关系。一个礼拜后来聚个会，牧师讲得到我安慰一下，我算是尽了任务，回家圣经不翻，祷告。祷告也祷告，你就是一个宗教徒，跟耶稣没关系，就是个宗教徒。新耶稣就觉得啊，我就是个基督教，我就是我这里办去个会，我挺好的，跟耶稣没关系，就是宗教。对旁边的人说，跟耶稣没关系，
跟耶稣没关系，
就是宗教，
就是宗教。
你让耶稣，我再次说，为你死不是换来的宗教，是换来了你与他的关系。恢复了你跟父亲的关系，让你跟神相交，亲近他，每天活在他的爱里，每天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美好，经历他的慈爱，经历他在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对你的扶持、帮助，以及甚至十字架里面患难中的安慰这些好不好？
好。
这些经历不比你天天活在宗教里要强一万倍吗？有些基督徒就满足于活在宗教里面啊，我赖好有一个信仰，我反正是个基督徒，我不是佛教徒。那你是个基督徒又怎样？你有跟耶稣有关系吗？耶稣将来能认你吗？你有经历过多少次神？你经历过什么？还是都是讲到牧师讲的？你自己经历过什么？你都是风闻有神，有没有经历过神？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神，你还活在宗教里？你需要向神悔改，说为什么我没有经历过？为什么我总是奉为你？为什么都是别人说耶稣怎么样怎么样？我为什么不经历到你呢？主啊，我愿意向你悔改。你要向神这样祷告，调整你的生命。神愿意你经历他。跟旁边的人说，神愿意你经历他。
神愿意我们经历他。
其实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很简单的。你照我说的，先把这个今天上午要讲的要求式的祷告操练好，你会天天经历到神，常常经历到神。你把圣经中关于你的应许找出来，天天来宣告，应用到你自己身上。阿门。活在信心里面，你会经常的经历到神，你会看到神怎么样的超自然的让你经历到他，你会失。认识出来神的手。阿们。
阿们。
因为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神离你也不远，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阿们。
阿们。
你的口必须要宣告出来。大家说，我的口要动起来。
我的口要动起来。
使我的信心能到位。
使我的信心能到位。
成为灵里的相信。
成为灵里的相信。
阿们。
阿们。
当你达到灵里的相信，神不可能不会让你经历到他，因为信心会触动神，信心永远都会触动神。 旧约到新约，神最喜欢的是谁？有信心的人，是不是？亚伯拉罕是不是有信心之父？
是。
神最喜欢的就是有信心的人，不是爱哭的人啊。有的姊妹要听好，有的姊妹一祷告就哭，我说你刚信主你哭一下，你为什么每次祷告都哭？这是是不是有是不是一个病态？他习惯性的，不知道为啥一祷告就哭。你祷告可以就赶上哭，你不要把这个搞成一个，甚至有人把这搞成一个仪式，好像不哭了不算。耶稣，我们信耶稣不是哭的信仰，我们应该是个喜乐的信仰。当然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取劳打抱为灵魂啊，我们流下眼泪生产的眼泪是可以，但是有些人我发现他就是这样，他这个哭他这个眼泪不知道是什么眼泪。我们要留下神纪念的眼泪、悔改的眼泪啊、取劳祷告的眼泪啊，啊，这些都可以，信心的眼泪也可以，但不要留下自怜的眼泪。自怜的眼泪是罪，是你的犯罪的证明，是犯罪的证据，因为自怜就是罪。大家说自怜，
自怜
是罪，
是罪。
我要抵挡自怜，
我要抵挡自怜。
阿门，
阿门。
好，我们回到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讲到了要求式的祷告。什么叫要求式的祷告？就是通过神的话语来要求自己的权利。现在我们来翻到马太福音22:32。 所以这里讲到了神是个人的神。如果你跟神呢没有个人的经历，那你还是活在宗教里。我再强调，耶稣把血流出来不是让你活在宗教里，是为了让你与他有美好的关系。阿们。所以在圣经中新约出现一个经文很有意思，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很受感动。有经文说，耶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是背上十字架，顺服神以至于死。阿们。这是他得胜的秘诀。那耶稣得胜的秘诀讲到了什么呢？因摆在前面的喜乐。摆在耶稣前面的喜乐是什么喜乐？那时候圣灵感动我，就是让我看到摆在耶稣前面的喜乐是耶稣看到了。因为这个经文是跟有一次我在东北讲道的时候，神向我启示了一个经文，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个亮光。那个经文讲到什么？讲到那个圣餐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他讲，但那是一个新的讲法。耶稣说，我从此以后不再与你们喝这杯，直到在我父的国里与你们喝新的日子。阿们。耶稣说，我从此不再与你们喝这杯。在父圣餐以前他根本不说，因为他快要死了。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与你们喝新的日子，我父的国里就是天国。与门徒们喝新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圣灵就立刻启示我说，耶稣在讲天国羔羊的婚宴。耶稣已经看见了天上的喜乐，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通过耶稣的死，他能够得着许多心腹们回家，他能得着许多许多的心腹们回到天国的婚宴，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能够参加天国的婚宴，能够被提，然后在天国里与耶稣喝新的那日子，就是说喝交杯酒，在天国里面，因为羔羊婚宴是你嫁给耶稣的。阿们。神对我们的呼召是让我们成为心腹嫁给耶稣。耶稣看见了摆在前面的喜乐，我一个人死了不要紧，换来了诚意诚意的心腹们能够回到永恒的天国，与我在天国里面共饮此杯，共饮交杯酒，嫁他们要荣耀嫁给我，我也要荣耀的得着这一切的心腹们，成为羔羊的心。哈利路亚。所以他看到前方的喜乐，他就上了十字架。所以主付了最大的代价是要与你有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看到良人与我的关系有的人读不懂，是因为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有这样的经历，你会认识到旧约雅各书是在描写灵里的经历，我们与神之间与耶稣之间能达到这样的经历。阿们。达到这样的经历对于那些活在宗教里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他没有经历到神。但当我们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比蜜更甘甜，胜过人间一切的男女的情爱，你会发现无法与你与耶稣之间的爱情相提并论，主与你之间的美好的亲密是无法来表达，是那样的美好。所以耶稣的死换来的是你与他之间的美好的关系，所以你要去经营这个关系。大家一起说，你要经营这个关系。我要经营，
我要经营
这美好的关系，
这美好的关系。
阿们。
阿们。
你要记住一点，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经营的，是不是这样？夫妻之间的关系要不要经营？
要。
要不要维护？
要。
需要经营的，你与主之间的关系也是通过祷告来经营出来，慢慢的达到越来越好，越来越亲密，越来越多的经历神，你就会与主进入出一种美好的关系，达到最后的高峰，良人与我的关系。哈利路亚。但那个呼召是给所有基督徒的，只能达到的人太少了，因为他们不愿意付代价来亲近神，来祷告。祷告是要付代价的，大家说祷告是要付出代价的，
是要付出代价的。
阿们。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手机关掉，所有的人不许跟你说话，关像面壁思过一样，你弄几个小时是需要付代价的。 特别刚开始操练的时候是不容易的，阿门。哎，但是还是需要，但是必须得操练。你不这样经营，你跟主的关系就很遥远，你也难经历神。当你越多祷告，你就能经历神。阿门。不要满足于活在宗教里面。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你的神。你跟他之间有没有个人的关系？对，这是关键。下一句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这句话就更奇妙。你不是死人的神，有的基督徒就像一个死人一样，有一张嘴从来不跟神好好说话，也不好好祷告，也不经历神，神看着就像死了一样，在地上等死。有的基督徒在地上就是等死，这是可悲的，我们需要来悔改。神要让你为主燃烧，经历他，活出与神之间美好的关系，成为万人的祝福。阿门。成为结果子，不结果子的树是不是死了？是枯干的。所以说，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我们要在神面前活过来。有些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死不活的。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活热起来。耶稣快回来了，我们没有时间不死不活。不死不活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耶稣是不会迎娶这样的基督徒的。这样的基督徒不能被洗，这样的基督徒会成为愚拙的童女，被洗下来。阿门。所以我们千万要认识神是活人的神。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活过来，
你要活过来，
去经历神，
去经历神，
去认识神，
去认识神。
阿门。
阿门。
我现在还是在举例子啊，在讲圣经上的一些应许的话，里面有太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我再次强调，要求式的祷告，要求式的祷告关键点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向神要求你的权利。阿门。这么简单的祷告，很多基督徒都不会操练的，很多基督徒都在祷告，但是我发现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祷告好像就是打不着打不着靶心，打不着靶心，甚至在说一些没用的话。话说的是不少，但是没几句有用。神不看你说的那么多话，神看你有没有打中靶心。阿门。祷告要清楚，祷告什么？要抓住神的应许，向神祷。大家说，抓住神的应许，
抓住神的应许，
向神祷告，
向神祷告，
是最有功效的祷告，
是最有功效的祷告。
阿门。
阿门。
一定要抓住神的，比如说神说我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说，神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就必得救，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就必得救。阿门。
阿门。
说是不是应许？
是。
你就抓住这个应许，你和家人祷告，他们一定会得救。你不要说这个就是瞎逼逼的料，谁在说了他都不信，肯定瞎逼逼，死他都不信。你要这样说的话，那他就是死都不信，你咒诅他了。其次，你为什么不相信神的话呢？神说了，你信耶，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就比较救。主的意思是说，你祷告，神会拯救他；你不祷告，他下地狱，是跟你有关系。你还是说他下地狱的料，就是你是帮魔鬼的。千万不要说这话，你就宣告，我为我母亲祷告13年，他才信了耶稣。有的时候需要我付上代价，你祷告了几年？你祷告了几次？你的祷告没达到程度吗？也需要火候的。阿门。你以为你说两句就完了？有的时候需要征战，需要魔鬼想要抢夺它，你要把它抢回来，需不需要征战？征战就是祷告，需要祷告，祷告，祷告，到一定程度突破，你就得到。祷告不要那么难，你以为你说两句就行了？穆迪不是穆勒。为他的一个朋友祷告了65年，大家说65年，他都没信。但是在穆迪死了之后，在穆迪的葬礼上，他这个祷告了65年的朋友突然就信了。所以他活着的日子没看见他信，祷告65年，他都不信了。叫你说这人真是死下地狱的料，祷告65年。活着日子都没 都是这个迷信，但穆迪就相信他，临死前还在为他祷告。结果在葬礼上，这个朋友信了耶稣，而且他的儿子是，他的儿子好像就是那个格里汉，就是美国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所以萨恩拦住他这么大，因为知道这个人要生一个伟大的布道家，应该是这样，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穆迪为他祷告了65年呢，哈利路亚，65年终于就得人信了。所以你看人家多有信心，而且他还不是他家里的人，神对他还没这个应许。神对这个不是家里人的应许，就是神不愿意人不沉沦，不愿人都悔改，阿门。但神对你家里人有特别的应许，啥应许？郭一起说，你当信耶稣，
你当信耶稣，
你可以，你一家可以得救，
你一家可以得救，
我和我一家可以得救，
我和我一家都可以得救。
对，你要有信心，不要放弃，为你的家人祷告，他都会得救。千万不要说他就是下地狱，你哪知道的？天堂的事儿你知道吗？神说了，神为什么会给你说这话？神从来不，你要说神说了，我就说这不是神说的，神不给你说这话。神说我不愿意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神不会向你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魔鬼说的。哎，这是一个应许，阿门。所以你开始用这个。所以你开始为你的家人用这句话祷告，不要说废话，就宣告。有的人为家人祷告就是说，哎呀，我们家那口子脾气暴躁，就刚跟你有完可，这个死都不起，神你好好的收拾收拾他。你不要笑，有的人就这样祷告，你这个祷告没有好的果效，只有坏的果效，你这是在让魔鬼攻击他。神遇到你这种信徒这种祷告，你让神怎么做？神会保持沉默，保持沉默的话，撒旦就开始攻击，因为你说了，你想让神收拾他。魔鬼说不用了，我听见了，我帮你收拾他，我让他越来越不信。你说了他下地狱的量，没，确实，我让他保证能让他下地狱。所以你这些祷告都是在行邪术，所以基督徒不要做这样的。我们祷告只说好话，阿门，祝福他，相信你没有话了就说神的话，别说那么多话，话多了你就错了。你可以说主啊，我相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都可以得救，这是你说的，那我就相信，我和我一家都可以得救，从老到小提着名字都可以得救，行了就够了，没话了别说了，讲到方言祷告，不要说废话，不要控告。所以有的基督徒祷告好多年都不行，为啥？他祷告的都是控告。所以这个越祷告越麻烦，我们千万不要控告，阿门。抓住神的应许祷告是最有能力的。其次还有一个伟大的应许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啊，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不仅让亚伯拉罕成为多人的主，这也是给我们应许，这个我已经讲过。还有一个应许，神说他要将仇敌的城门赐给亚伯拉罕的儿女。大家说，神要把仇敌的城门，
神要把仇敌的城门
赐给亚伯拉罕的儿女，
赐给亚伯拉罕的儿女。
这个是圣经的应许。你看到神说我要应许，我祝福你啊，要让你，我要赐你大福，让万民也蒙福，我要将仇敌的城门赐给你的儿女。哈利路亚。对亚伯拉罕的儿女有个祝福，就是仇敌的城门。大家说仇敌的城门，
仇敌的城门。
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很多人不认识这一点，这一点很重要，教会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仇敌的城门，什么叫城门？在以前，在旧约，一个城市啊，它的城门是最关键的。得到城门了，说明你得到这个城了。大家说得城门者，
得城门者
得天下，
得天下。
哎，说当然这个天下就是个城啊，就说你能得到城门，就能得到这个城。哈利路亚！因为在旧约，城门是最关键的地方。是说我把仇敌的城门赐给你，言外之意是把整个城都赐给你。那么教会 很多人在讲七座大山，我们要赢得七座大山，有没有啊？神在启示一些古人在传讲七座大山，这个信息呢和这里是相符合的，因为仇敌的城门它也包括了七座大山，因为整个城市的七座大山，政治、宗教、媒体、教育，等等，七座大山，城市里面都涵盖，每个城市都有这七座大山，有没有？都有。但是教会想要得着的话，我们要宣告，我们不是说我们空口无凭，我们需要宣告什么话语？阿门。你要宣告，我是亚伯拉罕的儿女，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拉罕的儿女七座大山，不是仇敌的城门，那就涵盖了七座大山，不仅是七座，你说几座都可以。仇敌的城门涵盖了整个城市的资源，阿门，涵盖了整个城市的一切，最重要的都在仇敌的城门。所以神说，我要将仇敌的城门赐给你，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启示啊，没有人想这样想，但是神启示我说，仇敌的城门是涵盖这一切，只是基督徒不认识这一点，没有去宣告，没有大大张口，我就无法给他充满。我们去奉耶稣名宣告得到七座大山是符合圣经的，因为符合这条经文。但是他们，我听他们讲那个没有讲到这个经文但是他们也得到了启示，但是他们是具体的讲到七座大山，但是仇敌的城门包括了不止七座大山，整个城市最关键的神都愿意赐给亚伯拉罕的儿女，阿门。我们要来宣告可是我们现在看见很多这个比如说经济的大山、财富的大山，目前来看教会并没有得到很多。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我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我也观察过很多拜偶像的人，他们比基督徒还要有钱。你比如说在东阳有个木雕城，那里是亚洲整个出口这个偶像目标的基地，都是从东洋那边出来的。那里面一张床能卖到7800万，7800万一张木床。为什么卖那么贵？因为上面雕了一个庙宇，就是那个木床上面雕了一个佛庙，很多人去买。他一张桌子卖700万，因为那个桌子上面雕了100个和尚。一个椅子卖300-400万，只要有偶像的东西都卖得很贵。但是呢，人家说抢购，很多卖偶像的中国都来买，来我们这儿买，很多明星都在他们那买，整车拉，一次都花几千万上亿。这些拜偶像的人非常有钱，基督徒不会买这个，这都是拜偶像的人才买。钱都跑哪里去了？这些拜偶像的人把这些财富，凭什么他们能得到这个财富？是因为教会拱手相让，教会没有行在神的话语里，教会没有活在神话语的亮光里，教会没有得到仇敌的城门，教会也没有去宣告这些经文，教会也没有去凭信心去得到这些应许，就被魔鬼偷窃了，被拜偶像的人偷跑了。一张木床雕一个庙，他咋睡着了？你说去到一个庙里睡得香吗？这张床让我去睡，我都恶心的话，你去睡吧。一个庙里，你是睡到庙里还是睡到哪里？你干脆睡庙里呗。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是要买就疯狂的要就要这东西。也带我上阵邪灵把这些财富透露给他们，教会却没得到。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活在神的话语的真实。阿们。凭什么？你自己说，这拜偶像的凭什么得到这些？因为教会拱手相让，我们没有得到仇敌的城门，我们需要悔改，我们要宣告，我们要相信。阿们。特别教会要起来宣告，个人还是不够的，教会要认识，这也是一个应许。我现在都在给你举例子，神给了我们很多伟大的应许在圣经里，你需要找到神的应许，然后来宣告自己的权利。阿们。不要一点点神的祝福你就满足了，神想要赐予你大福，不要轻易的满足， 神要赐给你大福的目的是让你成为列国的祝福，成为多人的祝福。阿们。拜偶像的一张床七千八百万，他就跟不当回事一样就买了。基督徒你看有，虽然也有一些有钱的，但是还是达不到他那个程度，是不是这样？甚至很多基督徒有钱了，但是也很抠搜，对神还是也是个半信不信，所以说也没啥用，有钱没钱也一样。所以不认识真理是最可怕的，是最大的贫穷，最大的贫穷是不认识神的话。阿门。对你旁边的人说，最大的贫穷是不认识神的话。
最大的贫穷是不认识神的话。
你不认识神的话，你就会活不出神的话。活不出神的话，你就会活在贫穷里。贫穷我说的是包括一切物质、灵性各方面那种贫穷，是被忽略的状态、枯干的状态，都是贫穷。所以我们信的神是至高可畏的神，在圣经上诗篇，我们来翻开诗篇22-8节，诗篇22-8节，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应许。2-8节，诗篇2-8节，
2-8节，
那你们在那说二咋说？
二章八节，
那叫二篇呢。我以为你们说二是二，2-8节，2章8节。是我说错，2章8节，2篇8节。来，大家念一遍齐。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
神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这句话大不大？
大。
这愿许大不大？
大。
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但很多代祷者、很多基督徒都不认识。你看这个应许大到什么？神说你向我祈求的时候，我会把列国赐给你为基业，意思你能得到列国为基业，能得地为业。阿门。你的祷告能够翻转一个国家，你的祷告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局势。比如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很多的教会都开始祷告要让特朗普成为美国的总统，要让希拉里下台我也这样，我也参与了，我也全程参与了这个祷告天天奉耶稣的名来宣告甚至圣灵感动我来咒诅希拉里，因为他是撒旦的差役，这种撒旦的差役是可以咒诅他的，所以传假道的也是可以咒诅，这没有什么特别，很多圣经讲到这方面。然后我也祝福这个特朗普，因为是神所拣选。后来果然特朗普本身是基督徒，按说他不可能的，一个做生意的怎么可能成为美国总统？希拉里那是自身的本身就是国务卿，但后来神迹发生了，特朗普升任了。希拉里后来又病了因为圣灵就感动我，就是咒诅他要病，要甚至咒诅他要死。所以这是属于撒旦的差役，他是共济会的，而且他支持同性恋，这样的人祸害他，如果祸害美国也能祸害整个世界，所以这样的人是可以咒诅他。所以后来呢，果然这个神是特朗普圣任，那就是通过祷告来改变国家的局势，美国就整个翻转了。哈利路亚，美国现在比以往好多了，否则的话美国我看让奥巴马祸害下去，美国要么成为敌基督的共济会的温床，要么就成为穆斯林的温床，要么就成为反正就是祸害。所以这个奥巴马也是个祸害，都是撒旦的差役。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圣灵会带领你，我不是胡说的我的祷告都是圣灵带领我的。我们的祷告不是自己想祷告什么，是圣灵祷告你，圣灵带领你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阿门。圣灵带领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后来发现果然是这样这就是说，我再举例子，就是说你的祷告能够改变国家，你的祷告能够改变国家。神说你向我求，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 将地基赐你为田产。神给我们基督徒是有权柄，在耶利米书讲到神说我兴起你啊，是要做拔除拆毁毁坏倾覆栽植建立的工作。神给耶利米的一个选择给我们的，我们的口是有权柄，我们的口能够拔除拆毁毁坏倾覆，然后目的是为了栽植建立。我们去拔除拆毁这一切恶，毁坏倾覆这一切啊撒旦的参与，这些假的来栽植建立，从神来的。因为神说凡不是从我父栽种的都要被拔除，阿们。所以这都在讲教导你如何祷告，因为基督徒不会祷告，因为这些恶势力我们是有权利的，我们能够拔出拆毁，阿们。拔出拆毁才会栽植建立，不拔出拆毁怎么栽植建立？所以像为列国祷告也是如此。神说我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讲到了神能够将国家赐给你，只要你凭着信心来求。所以你的心要够大，你要有信心向神，不要单求你的孩子、你的家庭，而是也要求你的城市、你的国家。神说我将列国赐你为田产的意思，不是说你成为国家主席或者成为国家总统，主的意思说借你的祷告来翻转祝福你的国家，阿们。使国家有好主席、好总统、好领袖、好官员，阿们。有公益的，能够为人民造福的，能够让这个国家越来越兴盛的，越来越和平，越来越有秩序的，阿们。所以我们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呢我们的眼光呢就是很小，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应许。发现很多基督徒他的祷告就是主啊祝福我的孩子，祝福我的工作，让我的薪水再高一点，让我老公的薪水也高一点，让我父母怎么样怎么样，让他的都意思就是说他永远都是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为自己的小家小事祷告，这个也可以，但这个不够。你不能一直都这样，几十年都这样，这就不行了。神关心你的小家，但神更愿意你说向我求列国，阿们。因为大家说，因为我的神是大神，
因为我的神是大神，
所以你不能光求小事，因为你的神是至高可畏的，是至大的神。光求小事好像就是藐视神。神说我将列国都赐给你了，你怎么天天几十年都是哎呀，我让我薪水再涨一点，我丈夫对我好一点，我儿女再听话一点，你天天就是求这点事儿，就是围绕你的一亩三分地，就是围绕你的小家，你就转不出来了，这就不对了。这不是犯罪，但是这会失去命令。神给你的命令成为多人的祝福，阿们。永远围绕你的小家，你怎么祝福别人？别人也是人呢，别人也需要你的帮助，你需要为他祷告，是不是？你的城市需要你的代祷，你的教会需要你的祷告，是不是？你这个城市需要你的祷告，你的国家需要你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神说，我将向你，我将列国赐你为基业。神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位大神，你要向我求列国，不要光求小事，因为我是一位大神，不要小看我。哎，很多基督徒天天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烦扰神，虽然神也爱你，愿意给你解决，但是你会失去命定，你的教会会失去命定，你的城市会失去命定，是因为。是你国家会失去命令，是因为基督徒都不起来为国家祷告，不为城市祷告，天天围绕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祷告，一切的财富都被拜偶像的人抢跑了、偷跑了，你也没有祷告，仇敌的城门你也没有祷告，你光想为你那点小事祷告，神 也可以祝福你，但是神有的时候，如果基督徒都这都这样的话，神都不会听的，因为神要的是万民归向他。阿门。神要的是列国归向他。神要的是神的国要降临，不是光是你的家，这个不够，我们要开始啊，拉大我们的格局。对你旁边的人说，拉大你的格局，
拉大你的格局，
跳出你的小圈子，
跳出你的小圈子，
进入国度代祷，
进入国度代祷。
阿门。
阿门。
让你的教会成为为国度代祷的教会。
阿门。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国度代祷的教会。
你会看到神会赐下极大的祝福，把这些你为国度代祷，神能把那个最有钱的企业家带到你的教会，让他信耶稣。因为为国度代祷，你就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也需要很大的资源。你天天就是你的一亩三分地，神给你教会那么多钱干啥？全部存央，有的教会银行里存几百万。等耶稣被提的时候，这个教会也没人被提，这个几百万全都是垃圾，都是粪土。而且这几百万将来还要控告他，神说这几百万你咋没花出去啊？没花出去，现在就开始来控告你了吧？阿门。你花出去的钱，那才算是有用的，而且是得花在神的国度里的。啥时候花出去了，啥时候变成天上的钱，天上的财宝。阿门。
阿门。
到了被提那一天，你要没花出去，你就麻烦了。神说你这些钱为什么还在这儿？这些钱就要吃你的肉，圣经说这些钱就要吃你的肉，因为这些钱就成为你的犯罪证明。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一定要向神求国度，求列国，借着你的祷告来改变列国，改变国家，预备人心，拯救世上的灵魂。阿门。不要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要做井底之蛙。不要以自己所有的一点点为满足了，要看到神给你的是更多，是要让你成为更大的祝福，因为还有很多人在等着你。很多人你不给他祷告，我告诉你，他们会死的，会下地狱的，是真实的。撒旦每天在偷吃灵魂，如果你为他祷告了，神会救他；如果你不为他祷告，他一定会下地狱。我发现有些人如果不为他祷告，他真的就完蛋了。但是为他祷告，他也许会死，但是他会在死前信主；但不为他祷告，他就没了。你的家人也是这样，你要为他祷告。你不为他祷告，谁为他祷告呢？他没有人为他祷告，他很难信耶稣的。好，那再看一个经文，马太福音7:9-11。7:9-11，好了，第7:9-11来，我们大声朗诵，准备起。
你们中间只有儿子求雨翻给他石头呢，求雨翻给他石头呢？你们虽然不好，上帝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会把好东西给走拉的人吗？
神的意思是说，你放胆来向我求，不要只求小事，也要求大事。神说我都可以做到。所以神的意思是说，你求鱼不会有人给你蛇，那么地上的父亲上帝就是天上的父亲，更把好东西给你了。所以神的意思是说，你求我会给你更好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放胆向神求。在81篇第10节，81篇第10节，找到了吗？
找到了。
打算老师预备起。
我是耶和华。
神的
子
孙，把你的子孙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了。
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什么意思？大大张口，就是要看到我们的神是大神，不要只求你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神也可以给你解决，但神还要你向他求大事。大大张口，提升你的信心。阿门。抓住神的应许，啊，宣告神的话语，向神求列国。举个例子，祷告其实就好像是填一张空头支票，知道什么叫空头支票吗？就是上面没写金额，金额你随便填，你填多少都能取多少，支票到银行都可以兑换成真正的钱的啊。所以你填1000万就能兑换1000万，你填1亿就兑换1亿，你填10块钱那你就拿10块钱。神给我们开了一张空头支票，随便你填，我们的神是大神，填多少没问题。哈利路亚。所以支票的署名是神，但支票的金额是你自己来填的，根据你信心的大小，根据你认识神的程度来填。我给你举个例子帮助你明白，这个一定要听好，这个见证是真实的，能够启发你。我有一个朋友是乌干达的一位监督，有一次他给我说了一个见证，是他个人的经历。他说有一次我去一个国家讲道，在美国哪个州我忘记了。他说讲完道以后呢，有一个姐妹上来他说，牧师，我有感动给你奉献，我给你一张空头支票你随便填，填多少钱都行，填多少钱都是你的，我给你奉献。后来他就看了看这个姐妹，然后看他穿的好像不像个有钱人，穿的很朴素。他说那好吧，我填5000。然后那个姊妹拿来一看，那个姊妹就笑了。那个姊妹说，牧师你不要客气，随便填，意思是多填点。后来他又看了看他，咋看都不像有钱人。他说啊，5000可以了。后来那个姊妹就他这个支票他就给他了，他就睡了5000。后来他们牧师问他，那个姊妹跟你说啥话，他就说那个姊妹给我一张空头支票让我填。那牧师说你填多少，他说我填了5000。那牧师说你真傻，你知道这个姊妹身家几千亿，你填10000000都没问题的。后来他说我真的很后悔。当然这不是一个贪婪的问题，他跟我讲这个事的时候，他就说要是我认识这个姊妹，我就不会填5000。结果不认识他，看外表觉得咋看不像有钱人，有些有钱人很低调，知道吗？真正有钱的人他很低调，他咋看呢？不像有钱人，填个5000差不多。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是在讲贪婪因为他的施工也很大，也需要这个很多施工需要很多的钱。那个姊妹说有两个给你奉献，就把他填了5000。他说我填5000万也没问题。那个姊妹是很大方他爱惜的，他愿意奉献他很多的家产，他的家产他也花不完，他有几千亿美金呢。所以说他愿意来奉献，结果他填了5000。这就让我想起一个事儿，我们跟神就是这样，神给我们一张空头支票，随便金额随你填，但是这会跟你跟神的关系有关系。如果你认识神，你跟神的关系好，你就知道我能填多少，神能给我多少。阿门。如果你认识神，就像这个人认识这个姊妹，咋看你不像有钱人，你就只能填个几千块钱、几百块钱，甚至有的人填几百块钱。有的人如果一生活在贫穷里，没有看过大钱的话，他填几百美金他就觉得高兴，你信不信？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传道人变质？因为蒙下有人给他奉献了10000，他从来没见过钱的，他从来得到的就是几块钱，一下有人给他10000，他马上就跟着一般跑了。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我就见过这样的成本，所以他承受不住。所以我在想什么呢？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的层次需要成熟，我们才能够承受对于我们生命层次的祝福。听好了，我再说一遍，就是圣灵感动我说的话，从来没这样说。我们的生命层次需要成熟长大，我们才能够承受得起神给我们那个程度的祝福。阿门。否则很大程度的祝福临到你，你会被压垮，祝福会毁灭。就像扫罗一样，扫罗不配做一个王，他当了王的时候，他的身量不够，他就被王摧毁。扫罗如果是个平信徒，他不会下地狱。扫罗的结局是自杀，自杀的人就下地狱。有些传道人的结局，如果他不是个传道人，他也许做一个平信徒，他是可以上天堂的。但后来当事工做大了，很多的金钱的诱惑，他承受不起。我们河南就有一些传道人，一些异端蒙一下给他几万，他一辈子都没见过，他只见过我。他说我没有见过那么多钱的，从来教会给我的都是100块钱几十块钱，蒙一下见到几万块钱，管他呢，确实是真有爱心的。结果后来发现风光肯定也已经晚了。所以就是很多人跌倒是因为他生命层次不够，而一个极大的祝福临到他的时候，他承受不起。所以我们的身量需要长大，我们才能够得着更大的祝福。有一句话说，欲戴王冠必先承受其重，就意思就是因为王冠是黄金做的，很重，你脖子要是像一个小鸡一样那么细那么瘦，那就把你一下把你压死了，你脖子骨折了就完蛋了。所以你必须要训练让你脖子强壮。所以就是说你想要做王，你需要有王的品格，王的身量。我说扫罗做王就是得死，大卫做王因为大卫有王的身量，他就活了，而且还成为合神心意的王。阿门。所以我们想要得到神更大的祝福，也需要让我们的身量长大。还有一个启示呢，这是我听了他的见证得到的启示，就是他得认识这个题，就是我们想要认识神，我们需要认识神，我们才能向神大大张口。阿门。否则你不认识神，你也张不了口，你张口也是虚的，是不是？你也不敢求，你求了也得不着，为什么？你信心也达不到，因为你根本认识神不到那个程度，你也不可能求。像一个3岁的小孩子求一辆汽车，父母给他买不买？我说的是真正的跑车啊，真正的汽车，为什么不给他买？太小了，2-3岁开汽车，自己钻窟窿里都不知道咋钻的，所以太危险了，我们不敢给他买。等到他到了30岁，那个时候再要汽车就可以了，啊，有驾照了，也会开了，也知道安全，也知道懂事。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向神求，可以大大张口，也是根据我们的身量。阿门。就像他如果认识一个姐妹，他不会求5000，他写最少也得写个50000吧，或者500000吧，或者500000吧，怎么也不会写个5000的。所以这就根据你对神的认识程度，你来向神求。听好了，祷告就是像这样。所以祷告其实跟你跟神之间关系有没有关系？非常的挂钩，你需要跟神有美好的关系，认识神。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就能够正确的去求。否则的话，你所求的甚至是可笑的，甚至是没用的。所以你对神的认识程度，你属灵生命的成熟程度，决定了你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多少祝福。阿门。好，差不多11点了，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起立。每个人来开口来回应，今天听了这个信息，借着神的话语，每个人来祷告，求神来更新你的思想，更新你对祷告的认识，来开始学会，求主来帮助人开口，呼求主，主来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来学习，来操练，用你的话语来祷告。每个人都开口，扬起你的声音，操练祷告，每个人都开口祷告，每个人都要开口，我要看到每个人都开口，向神说。
神是你的父，祷告就是来到神面前，祷告就是跟神说话，心心足意让神来帮助你，呼求他愿意来帮助你，呼求他让他来帮助你。呼求他让神来帮助你。Thank you. 是你。
阿门。
凡是你将祷告的灵浇灌在这里。
阿门。
将祷告的灵浇灌给每一位观看这个视频的家人。
阿门。
浇灌给全教会。
阿门。
将祷告的火浇灌下来。
阿门。
在这个时刻，奉耶稣的名。
阿门。
天父，释放祷告的火。
阿门。
释放祷告的灵。
阿门。
将饥渴沐浴的心也浇灌下来。
阿门。
饥渴沐浴的灵浇灌下来。
阿门。
让每一位家人来渴慕读经。
阿门。
渴慕来背诵神的话语。
阿门。
主啊，教导我们如何用你的话语来祷告。
阿门。
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来祷告。
阿门。
祝福我们每一位家人。
阿门。
让我们的祷告从此是有功效的。
阿门。
让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
阿门。
除去一切的没有功效的祷告。
阿门。
让我们的祷告脱离一切没有功效的旧有的模式。
阿门。
让我们的祷告开始有功效。
阿门。
让我们的祷告能震动天地。
阿门。
震动环境。
阿门。
改变家庭。
阿门。
改变城市。
阿门。
改变国家。
阿门。
天父，因为你已经应许我们要将列国赐给我们为基业，上帝即赐给我们为田产。神呐，在这个时刻拉大我们的格局。
阿门。
拉大我们的幔子。
阿门。
拉大我们的信心。
阿门。
提升我们的信心。
阿门。
更新我们的眼光。
阿门。
让我们进入到国度的代祷。
阿门。
让提升我们祷告的层次。
阿门。
脱离一切宗教的辖制。
阿门。
让我们的祷告是与神你之间有美好的关系。
阿门。
让我们的祷告能够遇见你。
阿门。
让我们祷告能亲身经历你。
阿门。
祝福我们每位家人。
阿门。
让我们开始来经历神。
阿门。
让我们再活在风闻有神。
阿门。
主，我们不满足于风闻有你。
阿门。
我们已经厌倦了光是别人做见证。
阿门。
光是牧师在讲。
阿门。
光是别人来说他们遇见神。
阿门。
主啊，我们要遇见神。
阿门。
我要亲身遇见你。
阿门。
我要经历你。
阿门。
我在风闻有你。
阿门。
让我亲眼看见你。
阿门。
让我亲身经历你。
阿门。
因为天父，你已经让你的儿子耶稣为我死了。
阿门。
通过他的死，通过他的身体，
阿门，
为我开了一个幔子。
阿门。
可以直接来到你面前。
阿门。
天父，赦免我以前没有宝贵这样的特权。
阿门。
浪费了这样的特权。
阿门。
我向你悔改。
阿门。
在这个时刻。
阿门。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阿门。
我要保卫这个特权。
阿门。
我要每一天来与耶稣相交。
阿门。
每一天与爱我的父相交。
阿门。
每一天来与爱我的父亲密的相交。
阿门。
在祷告里与我的神联合。
阿门。
天父，你就这样祝福我。
阿门。
赐给我这样祷告的恩典。
阿门。
祷告的负担。
阿门。
祷告的热情。
阿门。
祷告的灵赐给我。
阿门。
赐给我。
阿门。
赐给我的教会。
阿门。
赐给我的家庭。
阿门。
让我的教会，我的家庭都是祷告的。
阿门。
祷告的祭坛。
阿门。
是万民祷告的心。
阿门。
是万民祷告的殿。
阿门。
天父，感谢你。
阿门。
更新我。
阿门。
改变我的思想。
阿门。
改变我的心。
阿门。
为我另立一个心智。
阿门。
专心跟随你。
阿门。
每天朝见你的脸。
阿门。
让我亲身遇见你。
阿门。
让我的人生充满了神迹。
阿门。
充满了与你美好的经历。
阿门。
这就是神迹。
阿门。
让我的人生活在天国里面。
阿门。
在地如在天。
阿门。
活在与你的亲密中。
阿门。
如同天堂的生活。
阿门。
让我在地上就来品尝。
阿门。
天父，感谢你每一天来等候我。
阿门。
来与你相交。
阿门。
主啊，我在这里。
阿门。
我愿意从今天开始。
阿门。
每一天来与你相交。
阿门。
每一天火热的爱你。
阿门。
求你保持我祷告的火长烧不息。
阿门。
让这火焰熊熊的燃烧。
阿门。
直烧到耶稣再来。
阿门。
直烧到我被主迎娶。
阿门。
不要让这个火熄灭。
阿门。
给我这样的恩典。
阿门。
保持我祷告的火。
阿门。
保持我祭坛上的火。
阿门。
是永不熄灭的。
阿门。
奉耶稣名祝福我们每位家人。
阿门。
祝福王和他的家人。
阿门。
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阿门。
成为一个祷告的器皿，
阿门。
我们的人生从此不大一样，
阿门。
我们的人生要进入兴盛，
阿门。
进入突破，
阿门。
的确，很多年我们说祷告没得到，今年我们要得着，
阿门。
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天堂，
阿门。
进入到一个与神相交、与神同行的天堂，
阿门。
天父，感谢你，
阿门。
翻转我们的人生，
阿门。
祝福我们的人生，
阿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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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阿门。
哈利路亚。
阿门。
赞美神。
阿门。
好，就到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听到的道能够活出来，能够操练出来。